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在这里继续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这一节所谈的是走向神，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的32章。出埃及记的32章，我们请看出埃及记32章。32章第七节开始。32章的第七节，这里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地偏离我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呢，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城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赛亚、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的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永远远为业。这里记载摩西到山上去领受神的约版的时候，结果呢，以色列百姓在山下拜偶像，筑了金牛犊。那个时候呢，神就非常的愤怒了。当然摩西没有看见这一幕，但是神看见了。所以这里神就跟摩西讲说：你下去吧。我们看第七节，神对摩西说：你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这里神相当的生气，连这些百姓都不认了。他跟摩西说：这是你的百姓，他们已经败坏了。那摩西怎么回答呢？11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两个人呢，都要将这百姓推掉，不是我的。如果是好的呢，统统是我的；不好的呢，统统是你的。当然是很生气，他说你的百姓败坏了。那这里呢，神说啊，我要将他们灭绝掉，因为他们已经拜了偶像。神已经跟他们说过了，而且呢，神差不多在40天前才跟他们说过而已，跟他们说不可拜偶像，除了我以外不可拜偶像。他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虽然他们还没有看到这个命令写在石板上，但是他们已经听见了神的声音了，说不可雕刻偶像敬拜他。结果很快的，以色列百姓就败坏了。当摩西到山上，那个时候神的荣耀还停留在山间，但是百姓呢已经离开了神。所以摩西这个时候呢是被神赶下去的。不过神对摩西有个应许：我要将这全百姓全部灭绝，独独留下你的后裔。我常在想，如果神跟我这么讲的话，我到底会有什么反应？你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当神说这些弟兄姐妹都败坏了，我要将他们全部灭绝掉，但是呢，我留下你这一家，因为你没有拜偶像， 我留下你这一家，将所有的福气全部给你。你是不是马上伏伏在地敬拜说，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我虽然不配，但是这百姓呢更不配，因为他们已经拜偶像了，所以呢被惩罚是应该的，感谢赞美主，是不是？因为独留我这一家多么的好。但是摩西反应不一样，所以我说这些人哈会成为所谓的圣经里面的这些圣徒，能够成为我们的模范，他们在第一个时间的反应常常跟别人不一样。当彼得耶稣将他撒网抓了一大堆鱼的时候，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如果我们当时在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彼得的话，当耶稣叫你下网网住这么多的鱼，你会不会感觉到说我是个罪人？还是你会满心感谢主说，神啊，感谢赞美你，我一天的劳力都没有抓到鱼，今天因为听从了你的吩咐网到了这么多的鱼，非常的感谢你，赞美你，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彼得第一个反应是说，我是个罪人。他怎么会有这个反应？我是个罪人跟网到这么多鱼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叫做伟人，这个叫做圣徒。所以当摩西听见神跟他说，这百姓败坏了，我要将他们灭绝掉，独留下你这一家，摩西就恳求神说，你千万不能这么做，你千万不能这么做，因为你一这么做的话呢，外面的人会讥笑你说，你将以色列百姓领出埃及地是为了将他们灭绝在这山中。当然了，摩西这么讲呢，是为了要提醒神，说神啊，你也要照顾你自己的形象吧，你将这百姓灭绝掉对你有什么用处？这个福气我不接受，我不接受。所以摩西他为百姓恳求代祷，但是接着呢很奇怪，神不想灭掉这些百姓。摩西到最后了，在第十四节说，耶和华神呢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的百姓。第十五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滑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那时候呢，约书亚听见有百姓呼喊的声音，他也是征战，摩西说不是啊，不是。接着呢，第十九节，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呢，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百姓喝。啊，对不起，我上一节讲错了啊，是牛犊呢，他将它磨成粉碎，撒在水面上，叫百姓来喝。那在第二十五节，摩西看见百姓放肆。二十六节，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于是呢，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呢，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离舍。”利未的子孙呢，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他才在山上恳求神赦免这些百姓，神说他们已经拜牛犊了，我要将他们灭绝掉。摩西说你千万不可以这么做。但是等到他下了山之后呢，摩西说，神说要将这些人灭绝掉，所以呢，利未人呢出来呢，当天呢杀了3000人，都是他们的弟兄。当然我相信这3000人呢都是应该呢罪极重的被灭的。那接着第29节，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这句话也是很奇怪哈。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是耶和华赐福于你们。”这可能是圣经唯一处说你们要攻击弟兄啊，让神呢赐福给你们。当然，这个攻击呢不是灭绝他们，而是让他们醒悟，他们已经做错了，做错了。我们请看第三十节，我们请一起念三十节。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阿们。三十节，三十节这么记载：到了第二天，到了第二天，代表什么？过了一个晚上，是不是？你就想那天晚上摩西到底是怎么度过的。那天晚上神从山上将他赶下来，说你下去吧，哦，神讲的不客气哦，说你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呢已经犯罪了，你下去吧。所以他是被神赶下来的，赶下来的。而且他那个时候没有看到以色列百姓真正的犯罪，他没有看见，但是神看见了。等到他下了山，他看清楚了啊，原来以色列百姓真的拜牛犊了，所以他非常的愤怒，将牛犊呢磨成粉，叫他们喝下，接着呢杀了三千人，相当的愤怒。他在山上没有看见，怒气没有那么大。但是神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他知道说神真的是生气了。这下子神这么发怒，万一如果神真的将以色列百姓灭绝了怎么办？怎么办？我今天杀了三千人，到底能不能平息神的愤怒呢？到底可不可以？过了第二天，到了第二天，你想那天摩西有没有睡着？虽然我们聚会都会睡着哈，因为我们内心呢毫无负担。如果你内心有很重的负担，你睡得着吗？你睡得着吗？摩西那天晚上有没有睡着？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摩西那一天晚上一定很难入睡，他一直在想到底要怎么办。如果神将百姓灭绝了，要怎么办？要怎么办？所以圣经就记载说，到了第二天，我很喜欢这一句哦，到了第二天，换句话说，过了一个漫漫长的一个晚上，天亮了，摩西一个晚上难以入睡，他想了种种的办法，要怎么样平息神的愤怒？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把握住神真的不灭绝这百姓？到第二天。天亮了，他就跟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呢要回到神那里去，或者呢可以为你们赎罪。”毫无把握，完全没有把握，因为你们犯的罪我都亲眼看见了，我都亲眼看见了。纵使今天这个金牛犊已经被我们吃下了，已经不见了，不在我们营中了，但是这个罪人在，这个罪人在，你们犯了大罪。那呢，我如今呢，要回到神那里去。他昨天才被神赶下，说你下去。 如果有个朋友昨天非常的生气将你赶出屋子，你隔天天亮的时候会再回去吗？但是摩西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他想了一个晚上，唯一的解决的方式呢就是回到神那里。他知道神很生气，他知道神很生气，但是没有路，没有路，他唯一的路就是回到神那里。但是呢他内心呢却完全没有把握，所以他说我要回到神那里去，或者呢还有机会呢为你们赎罪。摩西第一次到西乃山是神呼召他，当神向以色列百姓显现的时候，他显出他极大的威荣。所以我相信当摩西第一次被神呼召到西乃山上去领受两块约板的时候呢，百姓存着一种敬畏欢喜的心看着摩西走上山上进入营中。但是这一次当摩西再次要回到山上的时候，百姓的内心非常的占据，因为不晓得说这一次去结果会怎么样，万一摩西祈求不成，那我们呢全部倒在旷野。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回到神那里，我们看第三十一节，摩西就回到神那里说啊，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呢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是摩西真的是没有办法，为了要让百姓的罪能够得到神的赦免，他硬着头皮回到神那里，硬着头皮，因为神的生气，他还是走进神当中，回到神的面前。那他怎么跟神说呢？他说这百姓犯了大罪，他们做了金像，他们是应该被灭绝的，没有错，我也同意。但是呢你能不能赦免他们？我恳求你赦免他们。接着圣经点点点，我觉得这个点的非常的美，这么多一点到底点去了多少的时间，一秒两秒一分钟还是三分钟？摩西讲到这里止住了，因为他知道他所祈求的是无力的祈求，没有道理的祈求，因为神在十诫才几十天前才跟他们清楚地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拜。百姓都犯了，他知道这个罪不得赦免，没得赦免的，他现在求神赦免百姓是强人之所难，他知道他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他还是这么做。因为他知道只有回到神面前还有一丝丝的盼望，如果将这个事情放着，那可能就全部被灭绝，他必须要做最后一次努力。所以当他跟神讲主啊，你若能够赦免他们的话，话就讲不出去了，再讲不下去了。然后他叹了一口气，他说不然求你呢从你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字。你说这是威胁也好，你说这是爱也好，可能是因为爱得太深才产生一个威胁。他说神啊，如果你不赦免百姓的话，那我恳求你将我的名字呢也拿掉， 掉，就是要让你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落空，没有人去继承，没有人。你曾经应许过他们，说那块土地是要给以色列百姓，是要给他们的后裔的。你曾经应许他们说，他们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的多。你要留下我这一家，继续的祝福我这一家，让我这一家能够承担受的福气。但是神啊，你如果不赦免他们，求你呢，连我的名字也涂掉，我不要，我不要。什么人面对这么大的恳求可以不动心？什么人？哪一个人面对摩西这么大的恳求，这么大的爱心，这么大的牺牲，你可以无动于衷？神就说：“好吧，好了，继续走吧，继续走。”所以这个故事让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一个大的盼望。不管过了几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一年、第二年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只要有一天你醒过来，你经过许多的考虑，经过许多的挣扎，你醒过来，不要忘记，天底下还有路，一定有一条路。那一条路呢，就是走向神。纵使神再怎么愤怒，你不要去管他，你不要因为神愤怒就不敢回来。摩西才被赶下，神说你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已经犯罪，我要灭绝他们。这么的愤怒的神，摩西想一想还是觉得说，我必须回去，我必须回去，因为没有路，这是唯一剩下一条路。神的恩典，你不要说神的意念超过人的意念，神的慈爱绝对不是你能够测量，你没有办法去测量神的爱有多大。所以你对神的爱，你永远不要觉得说没有了。纵使许多人告诉你说你完了，你不再有机会了，不要理他，千万不要理他。这里神自己明明说，这些人我不要，神自己说的，不是任何人告诉你的，是神自己说的，还是可以完了。所以神跟先知这么讲，神跟恶人说，你必定死。这个恶人如果回到家里面，就跟他太太哭哭啼啼说，我死定了。他太太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死定？他说，因为神亲自告诉我说，我必定死。神的话是不会更改的，所以呢，我死定了。他的太太就告诉他，神的每一句话你都可以听，但是这句话你不用听。这句话神说你死定了，你不要听。那这个恶人呢，就听从他太太的话，就起来回到神面前，向神认罪悔改，求神赐他更大的力量能够为神工作。神就说，好，那句话不算，你可以进入神的。耶稣基督在世上也举了一些例子，我们都相当的清楚，我们也都相当的明白，就是浪子回头。有许多人因为我们自己的观念，总是要说浪子犯的罪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呢才被神赦免，才被他的父亲赦免。但是圣经却明明的说，这个浪子犯了很大的错误，以我们的标准，他是犯了很大的错误的。他 他到最后呢没有领回家，所有的财产全部花光了，都没有了。他最后去看猪啊，做那最不洁净的事情。他在这里面过了一天，过了两天，过了三天，最后他想还是回去，不管多么的没有面子，不管我的哥哥会怎么看，不管我父亲会怎么生气，我还是回去。像摩西一样，到了第二天，或许吧，我父亲还会领我，或许。所以浪子呢，就回到他们家。他看到他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我是一个不配的人。但是，我还是回来，我还是回来。他父亲呢，不让他讲下去了，没有什么好说的，回来就好。只要你还记得有路回到这个地方，那就好。就为他摆上宴席。我们人在世上啊，就像第一节所分享的，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我们只不过是尘土。尘土的生长过程当中，难免有它力不从心的地方，难免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像神一样。神要怎么责备你，你都是有错的。纵使像保罗，保罗说我自己认为没有错，但是我也不能因此而称义，因为我知道我是有错的。在神来看，在人来看，我说不定已经相当的完全，但是在神来看我还是不足，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是尘土而去犯罪，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在你的力行，你尽心尽力在遵守神的道理当中，你还是没办法，你就回到神面前。就像彼得，彼得我们都说他否定了神三次，他并不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彼得才是真正的榜样。那否认耶稣三次的彼得才是真正的榜样。为什么？当耶稣被抓之前，他跟彼得说，我会被抓，你们呢会被赶散。彼得说啊，众人都逃跑，我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他跟神这么说，跟耶稣这么说，我绝对不会逃跑。耶稣跟彼得说，你会否认我的，彼得说我绝对不会。我们不要以为他骄傲，千万不要以为他是骄傲。你就想想看，如果让你去当耶稣，当你跟彼得跟门徒说我会被抓，你们这些群羊们牧人会被抓，群羊会被打散，你们会说，主啊，既然圣经这么记载，那到时候你就自己照顾自己咯，哦，那就走了。圣经这么记载啊，不走也不好意思啊，对不对？为了要应验神的话，我必须要逃跑啊。你想听这种话吗？当耶稣跟彼得说你会否认我，你会愿意听到彼得说，主啊，是的，你既然是这么认为，我相信你会这么成就。嘴说就高兴了，他就谦卑了，他就认罪了。孩子的可爱在哪里？当我出去工作的时候，当我到一些比较艰苦的地区工作的时候，当然呢，我的家人呢，跟我的孩子呢，会有点担心，不是说靠着就不担心，还是会担心。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面对这么大的工作， 圣经怎么记载？他极其害怕，惊恐起来，所以会担心的。当我要出门的时候，你想听到什么话？你是不是想听见我孩子跟我说：“爸爸，你勇敢的去吧，反正你不在家，耶稣在家。你死了，你到天国去等我，我一定会去的。”还是你愿意看到一个小孩拉着你说：“爸爸，太危险了，你可以先不要去吗？”你想要什么样的小孩？第一个小孩正常吗？看起来很属于，相当的不正常。我们今天是不是都在培养这些不正常的小孩？我们是不是要多让我们成为一个不正常的信徒？为什么？因为我们拒绝承认自己是尘土造的，我们拒绝承认我们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但是我愿意做，我愿意尽心尽心尽意尽意的爱主。虽然我非常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但是并不能保证我绝对能够做成。像孩子一样，他是多么的想帮妈妈打扫家里，你以为说他很努力的想帮忙就能够将家里打扫干净吗？不可能。但是妈妈会因为他打扫不干净而打他吗？绝对不会，因为他已经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所以当耶稣被抓了，十个门徒全部跑掉了，十个，因为犹大卖主，还留下十一个。这里面有十个门徒全部跑掉了，完全看不见了，没有人去责备，从来没有在讲台上有人去责备过这三个，这十个门徒，没有。你们听过吗？没有。每个人都责备什么人？责备彼得，责备那个没有逃跑。人总是这个样子，所以到最后人就这样子说了：多做多错，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了，圣功什么都不要做最好。因为你任何的动作一定会有它的不足，你干脆不要做，人家就抓不到你的把柄。你只要做了，要批评的把柄的就多了，因为你不是一百分，你不可能达到一百分。众人都逃跑了，彼得没有跑，他回来，他跑了一半，他想起一句话，他曾经跟垂叔说过：众人都逃跑，我绝对不会跑。所以他就停下来，看着他十个同伴越跑越远，他转身了，转身过来，远远的跟着耶稣。所以当彼得一转身过来，他这一转身以后所犯的错误，你不要去理他，你不要再去批评他。这些的错误，在神来看，是一定会被赦免，甚至它不叫做错误，它是一个很美丽的东西。所以彼得跟到大祭司院子里面，最后没有办法否定了耶稣三次。他有没有因此羞愧的离开主？没有，没有。当主耶稣再次显现的时候，他马上跳到海里面，游向主耶稣。人家一说是主，他说正在打鱼嘛，离岸边有一段距离。彼得一听到是主，他马上跳到水里面游过去，因为船太慢了。他怎么还有这个脸去见那个他三天前、他几天前才否认的耶稣？他回去到耶稣面前，耶稣问他：“你爱我吗？”每一次的问都像一个石头打在他心上，这个人我不认识，你爱我吗？你说他是谁？我不认识。但是他必然站在神面前，耶稣的面前：“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我已经尽心尽心尽力尽力了，但是我还没有做到，我非常的抱歉我没有做到，但是我还是回到你面前。”所以我们是尘土所造，并不是说从此我们就可以犯罪，不是的，而是说你在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当中， 个人的环境、个人的领受、个人的压力不一样。万一你稍微跌倒，或是真的累了，觉得说人家会告诉你说神会重重惩罚你，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只要你一口气还在，你爬着都要爬回来，来到神的面前。你不知道，没有人能够透彻他的爱有多大，没有人能够代替他来审判你，没有一个人，因为没有一个人的爱能够像他那么大。当摩西，不是摩西，亚伯拉罕，当神定义要灭绝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神已经跟亚伯拉罕说了，我要灭绝这两个城，因为他们的罪太重了。亚伯拉罕那时候没有说，主啊，是的，我住的离他们不远，我都有风声，他们那边真的是罪恶很重，如果能够将他们除灭掉，这个是地球呢会干净一点，主啊，你就去吧。亚伯拉罕没有这么讲，亚伯拉罕反而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虽然是尘土，请容许我跟你恳求，如果那城里面有50个、有45个、有40个、有10个亿的，能不能请你不要灭绝那个城？神说好，可以，没有问题。这就要很大的勇气，因为神已经说了，他们的罪很重，难道神会看错吗？就像摩西一样，神看得很清楚，这些是应该被灭绝的，摩西还是回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14节，希伯来书第四章14节，我们一起念到第16节。我们既然有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的宝座，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并不是不能体恤我们，只不过是程度所造的。所以呢，无论如何呢，我们都要坦然地来到神的面前。圣经里面有些人呢拒绝走回神面前，当亚当吃了善恶果，神回来找他，其实亚当做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神回来找他，结果亚当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他一听到神的脚步声，他就躲藏起来，他以为他可以躲得过神，他以为他只要一躲起来呢，罪就不被看见。所以耶神回到伊甸园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亚当你在哪里？这句话你若这么念，好像是没有什么感觉。你们有没有找过孩子不见的时候？当你的孩子突然之间不见了，你叫他呼叫他的名字，你会不会说叫做什么？你们这边有个什么小孩叫什么东西？阿华啊，这边的啊，就是阿华你在哪里？阿华你在哪里？你会怎么念吗？不会的，你一定是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忧虑。阿华你在哪里？对不对？旁边的人听着都哭了，都会替你掉一个眼泪。在我19岁的时候， 是算二十岁好了，我今年60岁，40年前的事情，40年前，那时候我当学生，我住在外面，住在学校外面，租一个很小的房间。我的房间的隔壁呢，住一个老人家，他们说他们叫做老兵啊，叫老兵，就是因为战乱，所以跟家人分离，非常安静，都不讲话。那因为我们天天上学嘛，见个面打招呼而已。那因为我们那个板子呢，两间房间本是木头隔，所以它里面的任何的动作，我这边都听得清楚。当然，我这边翻书啦、倒水的声音，它也会听得很清楚。有一天晚上，我读书读得很晚，读到2点多，他可能在做梦，他可能在做梦。也可能还没有睡觉，我不知道。但是我听到一个声音，40年到现在，我还听得见那个声音，夜非常的深，非常安静。突然之间，一个声音出来，说：“妈妈，你在哪里？”你听到这个声音吗？你会觉得说，好像没有比这个更悲惨的事情。所以当神回到伊甸园找亚当，他们两个是天天见面的，常常见面的，是他的儿子，他唯一的儿子。所以有一天回来，哎，不见了，我的儿子不见了，躲起来，神就呼唤那个人说：“亚当，你在哪？”你就去细细的去体会，在这呼叫当中是多么的心碎。你在哪？为什么不出来见我？为什么不回到我面前？为什么要躲起来？罪你是躲不掉的，罪你躲不掉的，你只能回到我面前来，才是解决办法。亚当没有这么做，亚当没有回到神面前，所以造成人类许多的痛苦。我们今天不要再重新犯了亚当的错误，我们的罪再怎么的重，不会像亚当那么的重。神今天在呼唤着你，虽然别人一直告诉你说：“哎呀，你没有希望的了，哎呀，你被除名了，哎呀，怎么那个，不要理他，不要去听他。神还在呼叫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就像摩西一样。这些百姓神不要，摩西跟百姓说：“我还是要回到神那里，或许神还可以除罪，赦免。”最后，摩西连他自己的生命都赌上去了。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这个爱心已经没有了。我们今天惩罚人的，是多么的高兴，多么的荣耀，他们显出神的全能，不是吗？神赋予我这样的权柄，将你除掉，赶出去教会，多么的伟大！弟兄姐妹看了害怕，哇，这个人权力很大。摩西的权力不比你大吗？但是摩西怎么跟神讲？你若除掉他，我呢？干脆除掉我算了，干脆连我都除了。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有没有这样的爱心？如果这个教会，如果我们这个真耶稣教会没有这样的爱，他能够说是什么教会吗？没有摩西这样的表现，神啊，你若要弃掉这个人，那连我都弃掉，我都不要， 我不要单独进天国，如果他不去的话，我也不去。你敢说吗？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世上，尝了死味，代替我们。其实我们也是被神丢弃的人，我们也是曾经被神丢弃的人，但是神亲自来代替我们。你要将他丢掉，那先丢掉我，我先让你丢掉，挽回了神的愤怒。保罗也曾经说过，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大有热心服侍神的人。他说圣灵可以做见证，我曾经跟神祈求，就是为了他们的得救，纵使我被神弃绝，我都愿意。你愿意吗？我们今天看到有人被赶出教会了，有人犯了重罪了，我们是战战兢兢全部隔离，不是吗？恐怕又被抓下去了，看到他就不理，连带刀都不要了，因为恐怕在他罪上有份。圣经没有这么教导，圣经讲的是你要代替他走向神，你要代替他走向神，因为他已经没有力量了，他已经软弱了，像这些以色列百姓一样，已经没有办法了。唯一能够回到神面前的是谁？是你，是那个看见他快要被神惩罚，快要被神丢弃的你。神等着你回到他面前替他祈求，但是我们今天都忘记了这个工作了，我们甚至不再记得我们有这样的工作。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如果神真的将这个权柄赐给我们，你捆绑什么人，我在天上就捆绑。如果真的神将这个权柄赐给了我们，神也赐给我们第二个权柄，不是吗？你释放什么人，我就释放，是不是？神是给你两个权柄啊，你捆绑什么人，我就捆绑。你为什么不使用第二个？你释放什么人，我就释放。你为什么不释放？你为什么要将他赶尽杀绝？认为说这个人是没有救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代替担当这些需要我们替他们走向神的人，赌上我们自己的生命，赌上我们自己。我曾经试过，当我当传道的时候，我曾经想要跟古圣徒一样的那么的伟大。我曾经试过在神面前拿着圣经呢，学着保罗祷告，主啊，这些弟兄姐妹们呢，其实呢，他们是非常爱你的，只是没有真知识。为了他们的得救，纵使你将我抛弃，我都愿意。讲完我祷告以后呢，心脏加快，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很怕神问我说：“你说的是真的哦？”如果神如果跟我说：“你讲的是真的吗？”我想说：“没有啦，神啦，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啦。”很难。你们要不要去试试看？你就抓准教会里面你最讨厌的那个人，你就回去替他祷告试试看。说主啊，你如果要加惩罚给他的话，就先惩罚我吧。你就知道说我们离神的标准，不要说神的标准，我们离摩西离保罗太过远太过远，没有办法为了他们的生命来到神面前恳求。还有一个不愿意回到神面前的人，叫做扫罗。扫罗当他看到大卫比他得到民心，但是国王还是扫罗在当，但是呢，扫罗一定要杀死大卫，他一定要杀死大卫。当然呢，这里面掺杂许多的感情，包括扫罗实在是很爱他的儿子拿单，所以扫罗有一次骂他儿子啊，说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人若存活，你的王位就不保吗？所以扫罗为了保住他儿子的王位，他一定要杀死大卫，一定要杀死大卫。他不只是嫉妒大卫而已，他也想要让这个王位呢能够在他这个家族 长远存留下去，要不然我扫罗死了之后呢，你这个拿单呢绝对拿不到王位，百姓会永立大卫做王，所以呢你老爸呢替你将他除掉。当然呢神非常的不喜悦，神不再理他。最后扫罗去找谁？他最后呢去找焦伯，最后找焦伯。我们不要将弟兄姐妹逼到他们去找焦伯，记得扫罗王曾经将大卫逼到他不得不到腓力斯人，到他们敌国腓力斯地去装疯卖傻，不是吗？那扫罗自己呢给自己逼到去找焦伯，因为完全没有希望，完全没有希望。所以我们要非常留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不管你的灾难有多重，不管你所不小心所犯的错误有多大，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是唯一也是一条真正的道路。我总相信只要你愿意回来，你没有个父亲不接纳，没有。只要你愿意悔改回来，没有个父亲会说我永远不要你，不会。除非他不是你的父亲，除非他不是你的父亲。那我们再看圣经里面，圣经里面除了摩西这样的紧紧抓住神之外，有许多的人他们不是因为犯错，就像摩西，摩西走向神是为了要替百姓祈求。今天神呢也等待着我们走向他，跟上他，跟上神的脚步，因为神天天在工作。耶稣基督跟那时候的法利赛人说，我父工作到如今我也工作。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的神已经不工作了，他继续在工作，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跟上他，我们每天要跟着神往他的方向走。圣经里面有个人是个女子，她的名字叫以斯帖。你如果知道以斯帖的故事，或是带一点他三个朋友的故事，你会发觉到说得救其实是很简单。所谓的做圣功，你不需要做很多圣功，你只要做你身边你能够做的任何的圣功，不要说圣功了，任何的神的工作都可以，能够帮助神，能够帮助人的，能够爱人爱神的，你都去做的。以斯帖一生当中做过什么事情？只有一件事情，他一生只做过一件事情，还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却被圣经记载下来流传到今天，就去见国王，就这样子。他一开始他不要去了，一开始他不要去，因为太危险。莫迪改他的叔叔请他说你去见国王，他不要。那时候以色列全国的以色列都哀哭啊，披麻横灰进食祷告，他在王宫里面不知道，他还叫人去打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外面哭声那么多，为什么有些人哭声那么大声。他的叔叔呢莫迪也跟他讲说，灾难临到以色列人，你一定要去见国王。他说这很困难，相当困难，你叫我走向这个国王哦，太危险，他会杀我，因为他没有招我，他没有叫我进去，我进去那一句话都不用讲就被杀了，所以呢进去等于白进去。最后他叔叔很生气，讲了一个很重的话，哦，你今天当王后，你难道不知道神今天将你放在这个位置就是为了现在这个机会吗？如果你现在还闭口不说话，你会说好，反正神他自己会处理了，他会拯救他的百姓的，没有错，神会拯救他的百姓，但是你呢和你全家都会灭亡， 话讲得非常的重。我们今天是不是有点有这样的心态？当你看周围教会神的家需要你做个小小的动作，但是你觉得说这个动作太过复杂，我若做了人家可能会批评我啦，我讲很多的话了，那我干脆什么都不要做最安全，是不是？在神的家，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呢是你什么事都不要做是最没有分争的。你只要想要为神尽一份心力，哇，话太多，到时候你就累了，算了，不要了，不要了，反正是神的家，反正是神的家，神自己会拯救，用不着我，神会兴起别人，不是吗？多少机会就这样过去了。但是莫迪该讲很清楚，当这个事情来到你身边，你不去做它，神可以继续做他的工作，但是呢，你呢，在这福气上没有份。所以以斯帖呢，就要求说：“好，可以，死就死吧。如果我必须要因为这个事情而死，为了百姓而死，我就死吧，我就死吧。”他这个决心就是为了要去完成神给他的一个工作。要完成神给你一个工作，其实常常是非常的危险。你不要以为说神跟你同工就没有危险，神跟你越同工危险越大，我可以跟你保证。你看古先知为什么一个一个被杀？难道神都没有同工吗？就是因为神在同工，通通杀掉。你看这几个使徒为什么整个每个人都被杀？难道神没有同工吗？就是因为神太同工，所以灌得那么大。所以跟你们保证，你越做神的工，患难越大，但是不要害怕，千万不要害怕，因为耶稣说过了，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为了执行，为了走向我，你们有苦难，但是呢，在里面有平安，绝对是平安喜乐的一条道路。世人来看是个苦难的道路，但是你自己的经历在神眼睛来看是一条最平安最喜乐的。所以以斯帖他下决心说：“好，可以，那我就去，我就去。”结果当他为了完成神这个托付，他决定往前走的时候，路一个一个打开，他是受了很大的挣扎跟痛苦，但是呢，他决心走向神的时候，路一个一个打开。所以不要害怕，耶稣基督曾经跟我们一样，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比我们更软弱。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土造的，他不是土造的，我们是土造的，他是神道成肉身来的。但是他在客西马尼园，你看他在客西马尼园的表现，如果他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你陪着他到客西马尼园。所以我总觉得说哈，门徒在客西马尼园打瞌睡了也是件好事了，真的，他们说眼睁睁的看着耶稣这么软弱，我看他们也是心里都消化了，说哎呀，连我们的主都这个样子了，还有什么得拼的，对不对？当彼得、约翰、雅各如果没有打瞌睡，跪在耶稣旁边祷告，结果一听到耶稣一直在讲说：“哇，这个被拿掉吧！”而且呢，又记载说他极其惊恐害怕，忧伤的几乎要死。他想说：“哎，奇怪，每天给我们教训的那个人，大有神机启示的，讲话都有神话语的人，是真的假的啊？怎么事情临到他头上，他怕成这个样子，不是吗？”一定会，耶稣一定会批评一顿。如果到那天晚上还没有被抓之前，门徒下到山一定会叽里咕噜的：“哎，我们这个主哈、有点疑问哦，我们亲眼看见他软弱成这个样子，不像一个主，不像神道成肉身的道属神，不像基督，我们走吧。”耶稣为什么这么软弱？为什么？你知道吗？是因为他下决心要走向神。他下决心要走向神，说：“父啊，不要按照我的旨意，只要按照你的旨意。”听起来是多么的美好，是多么有力量的一条道路。 但是却会让你极其冷落，非常害怕。这个不用担心。所以我们面对任何人的软弱害怕，不要随便下定义，不要随便批判，说不定他正很勇敢地走向神。所以耶稣基督祷告之后，他站起来了，他往前行，真的走向十字架了。你看他那个脚步是多么的稳定。耶稣基督最大的痛苦不是在十字架上，不是的，他在十字架上相对的相当的平静，不是吗？他在十字架上相对的很平静，他将他的母亲交给他的门徒，他还跟他旁边那个人说话，一切如常。只有忽然之间呢，他大声喊说：“神啊，为什么离开我？”去的他的话非常的平静。耶稣真正的痛苦是在客西马尼，在客西马尼，不是在十字架上。十字架那个时候是他已经决定要走上的道路了，不再是痛苦。虽然是苦难，但他已经决定走上去。所以你看，耶稣从客西马尼起来之后，他已经决心说：“好，那我就走向神。没有路，我的唯一的答案就是走向神。一步一步，拿着自己的血，拿着自己的血，像古时候的大祭司一样，拿着自己的血，一步一步的走向会幕，穿过庭院，走进圣所，进入至圣所，将他的血洒，来到神的面前，将他的血洒在神的面前，从此将我们整个人类从这里面救了出来。所以我们祈求神呢，让我们每一位，我们绝对不是告诉你说犯罪没有关系，我们告诉你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胜过罪，偶然被过犯所胜，不管别人怎么批评你，不管人怎么告诉你，你一定要回到神面前。在你这些当中，不管是你软弱的时候，或者是你坚强的时候，都是要走向主。求神呢，带领我们整体的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越来越光明，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当我想起下次的见面，我就想起那可口的小米粥，跟那如天上月云的你们诗班，还有挂在你们脸上每一个人那么虔诚敬畏神的心。我在这里台上呢，看你们非常清楚，你们不要小看我的眼睛，很小，小的眼睛是很锐利的。好了，愿一切荣耀受在归给天上的真神。那我们这次的聚会呢，就到这里结束。下午呢，就是领受圣餐啊。那求神呢啊，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请一起默祷。阿们，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呢交给领会的人，好，谢谢。